痴呆症或者失智症是一种由脑部疾病或失调引发的一系列并发症的统称。常见的并发症包括逐渐频繁的记忆丢失、困惑、个性转变、冷漠、退出或者丢失执行日常事务的能力。文森特是澳大利亚阿兹海默症研究机构乡村地区服务的项目经理。他说，这个疾病的最初迹象通常是短期的记忆丢失。
Very often the short-term memory will be affected.
通常短期记忆将受到影响，病人将在相对的短期内在记忆上出现困难，可能是一天的五分钟，思想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会很难清楚地思考或者做出决定。对一些形式的痴呆症来说，可能会更加复杂和难应对，这对病人家庭来说会带来更多挑战。文森特表示，短期的记忆丢失也会影响到病人的日常生活。
So therefore, we are not really talking about someone who is just forgetting about their keys.
我们不是在说忘记带钥匙的那些人，我们谈论的是某些人一直不断地忘记东西放在哪里，忘记别人的名字，所以这一定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Life on a daily basis.
卡西亚·伯格纳是一名集中护理解决方案的社区护理工作者，他为福利机构，比如犹太护理、安格利护理以及天主教堂官方福利机构等提供服务。他说，一些病人甚至失去做每天简单事务的一些能力。他们失去了方向感，如果他们离开家就没有办法自己回去，他们甚至会忘记洗手间在哪里，卧室在哪里，忘记厨房里正在烧饭，忘记水龙头已经打开，水一直在流出来。有时他们不知道怎么穿衣服，甚至如何打开关上的门，更不用说如何接电话，他们甚至会忘记如何写东西。澳大利亚阿兹海默症研究机构表示，早期看医生诊断十分关键，但是他们的研究揭露出，来自多元文化社区背景的人比其他人口获得的诊断要更晚。一些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病人可能不愿意讨论这个疾病，因为害怕会被贴上疯子的标签。在非洲、中国以及拉丁美洲社区的护理工作者发现，人们常常以为一个年老亲戚的记忆丢失是因为正常的老化。当一个病人需要深度治疗，移民家庭也常常面临找到家庭护理的困难决定。澳大利亚阿兹海默症研究机构的2008年报告显示，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大部分病人都受到家庭成员的护理是不真实的。家庭咨询师文森特表示，他见过在移民家庭里是如何扛住压力，自己担任护理工作的。他说，这个过程对很多家庭来说是十分艰难的，特别是那些来自于多元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家庭。所以我们的角色就是揭开这个周围信息的神秘面纱。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人经常会给女儿或者是儿媳施加很多压力，让他们成为老年痴呆症的护理者。很多这类女性会经常觉得他们在这个角色上没有任何选择，他们会觉得这是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文森特说，语言是那些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另外一个障碍。如果某人有痴呆症的一种，比如老年痴呆症，这将影响到脑中的语言部分，人们会越来越难去说第二种语言，也会倾向于恢复说他们的母语。澳大利亚阿兹海默症研究机构的2008年报告发现，病人更倾向于从他们的母语中获取疾病的相关信息，英文的信息对他们来说通常太复杂了，对像卡西亚这样说波兰语的老年痴呆症护理者有很大的需求。这些病人他们会转回到说他们的母语，他们通常是懂英文的，但他们不能说英文，所以他们会用他们的母语回你的话。我现在正在帮助一名波兰女士，当我去她家的时候，她经常会跟我说英文，但当我们去购物时，她就开始和别人说波兰语，所以她混合了两种语言，但她更倾向于说波兰语，因为她和她的家庭都希望找一个说波兰语的护理。悉尼科技大学缓和医疗的老年痴呆领域研究教授米拉安盖表示，一个护理计划中要思考很多因素。早期诊断，获取服务来帮助早期诊断， 综合协调护理以及计划未来护理，并确保病人和家庭明白周围有什么样的支持，同时做出来自财政方面以及健康护理计划的决定。他们也需要考虑关于这些事情他们的观点和期望到底是什么。
That they need to think about and plan for and consider what their values and wishes around those things are.
他说，了解一个病人的长期愿望是很重要的。
And so what we found was that if you have not received a proper diagnosis of dementia or that has been delayed,
我们所发现的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合适的痴呆症的诊断或者被延迟了，你就失去了一个及时计划的机会。在护理设置以及和人们交流期望之间，就会有很多空隙，比如他们在从家和医院的转换过程中的护理计划。安盖教授的研究推进了全国老年痴呆服务指导方针的发展。他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特别是在护理评估时提供双语员工或者专业翻译。他说，医疗专家应该询问病人期望，而不是病人的家庭或者是护理人员。
And what we're hoping that the guidelines provide is.
我希望这个指导方针可以提供的是一个过程或者一个结构。面临困境的病人家庭就可以依照这个方针来做出决定，而不是只能去医院。
Be able to access that support before a crisis occurs.